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北约指俄军非撤退，英国防部话马里乌波尔仍然是俄军关键目标。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引民愤，26名部长集体辞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奥迪沙附近的炼油厂和基础设施。德国研究院指政府应该迅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美商务部官员表示对中国技术出口限制不会放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军队由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撤离，而乌克兰军队亦都逐渐收复基辅周边地区。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号就警告，俄军并不是真正撤军，而是会持续向乌克兰进攻。为了取得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令克里米亚和巴顿斯地区连线形成陆路走廊，俄军持续对该市进行炮轰。而英国官方的最新战情亦都指出，掌控马里乌波尔市仍然是俄军的关键目标。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入侵以来，俄乌双方定期举行会谈，但是就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在领土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俄罗斯3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进展不足，无法举行领导人会议。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和巴顿斯地位的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指出，自从侵乌战争开打到现在，至少已经造成3455位平民伤亡。俄罗斯持续推进对乌克兰东部的侵略行动，并且在撤出北部多个城镇之后，还被发现在当地屠杀平民，令美欧各国酝酿对俄罗斯祭出更多制裁。加利福尼亚州首府沙加道面3号凌晨发生枪击案，造成6死12伤。警方表示有多名枪手涉案，但是疑犯仍然在逃。枪击案发生地点距离加州议会大厦只有几个街区，当时酒吧开始闩门休息，夜蒲的酒客陆续离开在街上。沙加缅道警察局局长莱斯特在记者会上说，在枪击案之前曾经发生大型殴斗事件，并且确认有多人开枪。他提到死者是3男3女，但是就未公布受害人身份。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再一次为枪械暴力伤害的社区哀悼。拜登在声明中呼吁国会立法禁止幽灵枪，即是以散件形式出售，要自行组装完成没有编号的枪械，要求所有枪械出售之前都需要作背景调查，禁止突击性武器和高容量弹盒，以及取消枪械制造商的免责规定。莱斯特表示，3号凌晨2点左右发生的这宗枪击案距离金州第一中心没几远，那里是美国职业篮球 NBA 沙加缅道国王的主场，也都会举办演唱会。在同一晚，德萨斯州的达拉斯亦都发生枪击案。警方表示一名持枪人士向演唱会群众开枪，造成1死11伤，事件仲仍然继续调查。由于不满政府处理国家经济危机的方式，近日几百名斯里兰卡民众愤怒抗议，结果演变成暴力事件，至少一人受到重伤。暴力事件发生之后，首都科伦坡开始实施宵禁，直到当地时间3号清晨6点。为了平息民愤，除了总统和总理之外， 斯里兰卡所有部长在3号晚集体辞职，辞职信由总理马兴达拉贾帕克萨呈交给他的胞弟总统哥塔巴耶拉贾帕克萨。国计人口2200万的斯里兰卡正面临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最痛苦的经济衰退，食物燃料等必需品严重短缺，以及物价飙升、断电等问题，全国的加油站一度买不到柴油，亦都是巴士和营业车辆的主要燃油，公共交通运输随之瘫痪。另外，在国防局的命令底下，网络服务商亦都关闭面书、YouTube、推特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试图防止民众利用社交平台串联示威活动。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发动攻击，摧毁当地一座炼油厂和港口城市奥迪沙附近的重要基础设施，后者非常有可能是一座炼油设施。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海军主要基地奥迪沙和马里乌波尔等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发动攻击，炼油设施一直是攻击的重点。位于首都基辅东南方向25公里的克列缅丘格有乌克兰唯一一座完全工作的炼油厂。波尔塔亚州州长卢宁在电视透露，这座炼油厂在俄罗斯星期六的火箭攻击中被毁，他表示炼油厂的大火已经扑灭，但是工厂就被彻底摧毁，无法继续工作。路透社说，这座炼油厂去年提炼320万吨石油，这个损失可能令乌克兰的防御努力受到打击。根据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所近日发表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接近一半的德国制造企业依赖中国市场。德国权威经济研究院亦都建议联邦政府迅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且尽快同其他合作国家对话。该研究所的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弗拉克说，这些企业里面几乎每两间就有一间正计划将来减少在中国入口。他表示，这些企业打算令供应渠道更加多元化，减少运输成本和风险，并且装备好自己以便对应政治的不稳定性。另一名参与该问卷调查的研究员保尔表示，如果德国突然同中国经济脱钩，一些特定的重要供应链会被中断，因此好有必要令欧洲的关键产品和原材料变得更加多元化。根据商务部助理部长、负责工业企安全局出口管理助理秘书的西亚肯德纳近日向日经亚洲评论表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不会放松，甚至可能收紧。此外，他还预计会有更多国家参与美国领导的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肯德纳说，即使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占据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并没有偏离其他国家带来的安全优先事项，而中共军队现代化将会是我们国家安全问题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我可以肯定预计我们会将更多的公司列入黑名单，无论它是来自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日经亚洲评论亦都指出，华盛顿一直关注北京在半导体方面的投资和进展。一些国会议员就呼吁对中共扶持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脑制造有限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制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撤离，乌军亦逐渐收复基辅周边地区。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三号示警，俄军并不是真正敢撤军，而是会持续向乌克兰进攻。为了能拿下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令克里米亚及顿巴斯地区连线形成陆路走廊，俄军持续对该市进行炮轰。而英国官方的最新战情亦都指出， 掌控马里乌波尔市仍然是俄军的关键目标。自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入侵以来，俄乌双方定期举行会谈，但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在领土问题上仍存很大的分歧。俄罗斯3号星期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进展不足，无法举行领导人会谈。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位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指出，自侵乌战争开打至今，至少已经造成3455位平民伤亡。俄罗斯持续推动对乌克兰东部的侵略行动，而且在撤出北部多个城镇之后，还被发现在当地屠杀平民，令到美欧各国酝酿对俄罗斯祭出更多制裁。立陶宛能源部2号表示，立陶宛将不再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来满足国内需求，成为欧洲第一个摆脱俄国供应、确保能源独立的国家。拉脱维亚天然气输送和储存营运商 Knesset Baltic Grab 执行长巴里斯随后指出，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将跟进立陶宛4月1号起不再进口俄国天然气。俄国总统普京在3月31号宣布不友好国家之后，只能以卢布购买俄国天然气。对此，德国、法国、波兰等国都已拒绝。虽然各国纷纷呼吁不要向俄方低头，但严重仰赖俄罗斯天然气能源的斯洛伐克3号表示，将以俄方条件以卢布购买天然气。为了降低对俄国能源的依赖，欧盟各成员国3月达成共识，将委托欧盟共同采购天然气，除了可压低价格，更可藉由共同合约令到能源供应的来源多样化。此外，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肯德勒接受日经新闻访问时表示，接下来可能有更多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制裁俄国行列，并强调美国不会放松对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超过一个月，近期不少消息传普京的野心不止乌克兰，引发周边国家警戒。其中收留最多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官方3号更表示，不排除在其边境内部署美国核武，同时亦呼吁北约在波兰成立东欧作战指挥总部。波兰副总理、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卡钦斯基3号接受德国媒体 Well and Santa 采访时表示，波兰官方对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一事持开放态度，相信此举能够大大增强对莫斯科的威吓力量，同时亦都欢迎美国在欧洲增加驻军人数。卡钦斯基亦呼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波兰成立东欧作战指挥总部，并在这一度计划和执行北约的行动，藉此向俄罗斯发出休想对东欧国家进一步侵略的明确信号。此外，卡钦斯基透过 Well and Santa 批评德国，希望德方对俄采取明确抵制立场。拜登总统与第一夫人吉尔2号主持维吉利亚核动力攻击潜舰特拉华号的服役典礼。维吉利亚级是专为海洋和近海作战任务设计的核潜舰，具有快速打击的能力，目前一共有19艘服役，正逐步取代洛杉矶级核潜舰。在美国海军新闻稿指出，特拉雅号其实已在2020年4月4号启用，不过当时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令到特拉雅号成为美国第一艘在水下进入服役状态的海军船舰，正式仪式直到现在才举行。拜登在服役典礼上指出，这一艘带有特拉雅州名字的最新海军潜舰可以强化美国和全球各地盟友的安全。第一夫人吉尔则担任舰艇保荐人的身份，主持为船只带来好运的仪式。国防部新闻稿说，特拉华号核潜舰全长377公尺，下潜深度超过800公尺， 水下船速超过25节，可以在不更换燃料的情况运行30几年。国防部说，这个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海军首次用特拉华的州名命名的一艘舰艇。据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说已经就恢复2015核协定接近达成协议。之前敦克兰已经解决有关恐怖主义制裁问题上僵局的最新建议提交了华盛顿。彭博社报道说，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表示，伊朗的建议已经通过欧洲调解人转给美国的谈判人员，目前在等待华盛顿的回应。有关美国重返伊朗核协议、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谈判，过去一个月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美国上个礼拜表示，对很快重新恢复伊朗核协议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伊朗希望华盛顿改变前总统川普2018年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决定。报道援引伊朗外长星期日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时讲的一句话，目前全球都在他们那边。伊朗外长在电话中还对在也门达成一个两个月的停火表示欢迎。报道表示，古特雷斯强调了维也纳谈判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双方能尽快达成协议的愿望。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大陆广泛传播。据中共卫健委消息，中国疫情目前已波及29个省，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根据官方通报，江苏省苏州市发现奥密克戎全新变异毒株，该毒株与全球已知毒株均不同源。此外，大连市亦发现罕见毒株。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及金融中心，上海官方医疗系统3月26号先至信誓旦旦地话上海不会封城，27号晚就宣布浦东28号封城，在30号深夜以全域静态管理为名封了整个上海市。不过在中共政坛，上海市是江派的大本营，如今被封城时机点就在20大之前，立即传出上海帮遭剪压的观察。但亦都有另一种观察认为，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在封城数日后抵达上海，传达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同时，等于是习近平对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抗疫作为不满意，加派人马救援，反映出中共高层权斗直接在上海厮杀。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激进封锁惹怒欧盟，对上海当局提出六大要求；俄军撤退，乌军重新掌控整个基辅地区；小兄弟造反，哈萨克对俄乌主权提出异议；南韩国防部长嘅一句说话，惹金宇正强烈反弹；伊万卡援助乌克兰，载满五架大型货机。以下详细内容。实际已经封城的上海，按当局原来分批封城的方案，浦东、浦南和附近的区域4月1号解封，浦西开始封城。但据称，浦东西查发现问题严重，当局临时改口，浦东新区36个街镇全部不解封。特警已经进入居民小区，内部会议通知威胁话，疫情命令如军令。中共大陆各地疫情燃烧，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分身乏术，但2号上昼仍然从吉林直扑上海。官方喉舌宣称要贯彻习近平的重要指示，落实李克强的要求，但在孙春兰的口中，当局对付疫情的手段亦只有动态清零。孙春兰声称态度要坚决，行动要迅速有力，准备背水一战。官媒不断空叫住大口号，而2600万人口的上海封城实际带来的是众多的人为灾难，民众在危机中自生自灭。更过分的是， 官方采取激进防疫方法，其中上海金山区设有婴幼儿隔离点，却让多数婴幼儿同父母分开隔离，又没有专人照顾。有网友发布微信组群聊天记录截图，转述同孩子一同隔离的上海女性珍珍的所见所闻。珍珍表示自己全家确诊，她同孩子前往金山婴幼儿隔离点隔离，医院资源严重缺乏，楼上200个孩子只有10名护士，孩子排便没人清洗，有些孩子的尿布没人替换。上海当局封锁防疫的后果引起欧盟各国的强烈反应。法广报道，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代表欧盟24个成员国致函上海当局，并提出六大要求。日前网传一份法国驻华机构在3月31号致函上海市政府的一封信件，信中指出3月27号以来，上海分批实施区域封控，从侨民社群处获悉因封控措施带来的种种困难，因此提出欧盟公民无论任何情况，父母同孩子都不能被分开，对于无症状或轻症感染者，最好能够设置专门的隔离环境，并有能够用英语沟通的工作人员。对于仅接触过病例但自身未有被感染的人员，不应被送入集中隔离点，而应该允许在家中自我健康管理。在封控期间，当欧盟公民需要时，必须能够及时有效获得紧急医疗救助。有相当多的人员受到限制，无法前往浦东机场乘坐预订的航班，因此如果欧盟公民和他的家人可凭所提供的国际航班预订证明进入上海两大国际机场，而不论他的居住地是否处于封控状态等等。当局严厉的封控措施引发的民怨不断升温。在4月2号，署名桂孝龙的上海居民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推特上，以上海公民的身份发出了一份慰民请命书，抨击上海本届政府的党政官员只知奉迎上层的旨意而蔑视民意，要求解除这些官员的职务，并停止运动式防疫。请命书接住剑指地方政府官员，指上海市本届党政官员是由中央任命，未经民选认可。他说只知奉迎上层旨意，奉调行事，蔑视民意，而这些官员未经科学调研即实施高压封控，属于严重渎职，应该追究这些官员的集体治理责任。乌克兰4月2号宣布，乌克兰军队已经夺回基辅周围的所有地区，这是自俄罗斯发动入侵以来，乌克兰首次完全控制了首都地区。俄罗斯军队重新集结，准备在乌克兰东部作战。基辅周围的城镇在经历了5个星期的战事之后满目疮痍。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安娜·马里亚尔 Hanna Melia 在脸书说，整个基辅地区从侵略者手中解放了出来。而美国国防部官员认为，俄军已经离开位于基辅西北方约28公里的安托诺夫机场。美国太空科技公司马萨尔科技在3月31号释出的最新卫星影像显示，俄军2月24号突然占领这一道的时候，在军用车辆和炮兵阵地周围建造土堤，但现在该处已经见不到俄军。但是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4月3号被俄军连续空袭，传出一连串爆炸声响。俄罗斯国防部承认，俄罗斯利用高精准导弹摧毁敖德萨附近的一座炼油厂和3个燃料储存设施。敖德萨市长特鲁哈诺夫透露，俄军的空袭行动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有建筑物受损，包括私人住宅。由于敖德萨是黑海沿岸的重要港口，亦是乌克兰海军主要的基地所在，所以亦是俄军关注的焦点。至于双方的和谈，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 David Arakamir 此前透露，俄乌已经在大部分的谈判议题上取得共识，因此两国总统很有可能会在近期内在土耳其举行会晤。但俄罗斯方面在3号却表示， 乌俄双方的和平谈判进展不足，莫斯科当局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立场不变，因此目前还不足以让两国元首亲自磋商。新一轮的谈判将在4月4号以视像会议形式持续展开。综合外媒报道，乌克兰目前已经同意俄罗斯的条件，不拥有核武，不加入军事集团，保持中立立场，以及去军事化。不过双方在克里米亚 Crimea 和亲俄地区顿巴斯 Donbass 的主权议题上一直存在巨大分歧，导致谈判至今未有任何突破。哈萨克斯坦作为前苏联加盟国，和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俄罗斯一直希望哈萨克斯坦在俄乌战事上和莫斯科站在同一阵线，但近日该国却在这个问题上发出异声，强调应该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亦不承认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自称的两个共和国独立。哈萨克在1月初曾经因为上调能源价格导致民怨沸腾，出现暴乱，俄罗斯亦伸出援手，派部队协助稳定局势。不过此前哈萨克已经拒绝给他的军队加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动的要求。哈萨克总统副幕僚长苏莱梅诺夫 Timur Suleymanov 接受法国网媒欧洲动态 Euractiv 专访时表示，哈萨克是欧亚经济联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的一员，亦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 的成员，因此和俄罗斯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是盟友，但相关条约不适用于俄乌问题，并说俄方希望获得哈萨克的支持，但需尊重乌克兰领土。哈萨克不承认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状况，只接受联合国的决定。法广分析，哈萨克的表态似乎透露了俄罗斯的邻国盟友戒备普京意图恢复前苏联帝国版图的野心。在乱象纷呈的国际环境之下，北韩今年到目前已经进行了超过13次武器发射，最新的一次在3月24号被视为一次重大升级，因为这次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撕毁了他在2018年作出的承诺。有鉴于此，南韩国防部在4月1号表示，南韩军方拥有多种导弹，能够精准和迅速地击中北韩境内的任何目标。国防部部长徐旭表示，南韩国防部将积极支持军队发展，确保军队有能力压倒性地应对北韩的导弹威胁。他并称北韩是北方的敌人。南韩国防部的表态引起北韩方面的紧张和反弹。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3月4号通过北韩官媒朝中社反过来指控，是南韩方面的言论恶化了南北韩的关系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并恐吓如果南韩采取任何危险的军事行动，北韩将摧毁首尔的主要目标。金宇正还警告北韩将重新考虑对韩政策，南韩方面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威胁。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亦跟住发声，说南韩军队敢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危险军事行动，北韩将指挥他的所有军事力量摧毁首尔的主要目标。据报道，南韩国防部在3月28号透露，考虑到最近北韩违约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修复丰溪里核试验场的部分设施，有必要考虑重新部署美国战略武器。此前文在寅政府一直热衷于同北韩对话，还一度中断在朝鲜半岛部署美国战略武器。前美国总统的第一千金伊万卡川普 Ivanka Trump 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具有强大行动力的人物。他在为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人提供了100万份膳食之后，这次又为乌克兰组织了大量的医疗援助物资，足足填满了几架大型的 C-130 大力神货运飞机。伊万卡在推特中表示， 能够协助将重要的医疗用品通过波兰运送到乌克兰，他感到很荣幸。波兰方面有波兰总统亲自参与。自战争爆发以来，伊万卡就将注意力投向了乌克兰的难民。他的同事透露，在伊万卡的努力运作下，行业和非牟利组织为乌克兰和波兰提供了所需的关键药物、医疗用品和设备。在一个半星期的时间内，他们就准备好了数百个托盘的药品、医疗用品和设备，足足装满了五架 C-130 飞机。一些捐赠者提供了重要的医疗设备，包括病人监护器、除颤器、雾化器和心电图仪。其他物品还包括阿奇霉素、绷带、注射器、急救箱、静脉用品、烧伤包和敷料。第一架货机一个礼拜多前已经起飞，伊万卡正在帮助组织其余的飞机。波兰总统的网站上写道，感谢对波兰总统夫人的呼吁的快速响应，美国的捐赠已经到达乌克兰的医院，并部分支持了接收来自乌克兰的难民的波兰机构。该声明将伊万卡川普、白尔穆特家族 Perlmutters、 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 Bill Lee 以及前参议员比尔弗吕斯特 Bill Frist 等人士列为提供援助的关键组织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国发声明揭香港现状，布林肯谴责中共措辞严厉。普京故意打平民，美专家指俄军其实好克制。乌军收复基辅机场，全球最大运输机已全毁。欧美对俄制裁影响波及外太空，俄罗斯宣布将终止国际太空站合作。乌克兰停招国际军团，发言人曝光原因。东航空难，中共求助美国下载黑盒数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发声明揭香港现状，布林肯谴责中共措辞严厉。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3月31号对国会提交了依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香港在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谴责中共对香港民主自由的持续施压和瓦解，导致香港的精英流失，香港失去它蓬勃的活力，和大陆其他城市的差异越来越小。香港政策报告列举中共在过去一年中，其中包括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香港选举系统强行推动全面改革，所谓的改革阻止了未经北京批准的政治团体参与香港的选举，大大削弱了香港选民推举本地区代表的权利。中共同港府将和平反对中共当局同港府的言论定位犯罪，剥夺了香港泛民人士在该市的城市治理中发挥有意义作用的权利。中共同港府利用标准极空泛和模糊的港版国安法，持续破坏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包括港人受到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报告评估，在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期间，中共采取新举措侵蚀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些行为直接违反了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中共维护香港高度自治的义务。因此美国再次认证无法恢复香港1997年7月1号之前拥有的特殊地位。美国务卿布林肯亦在同日发声明，谴责中共在过去一年持续施压瓦解香港民主体制，并对香港的司法机构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扼杀香港的学术、文化和新闻自由。声明说，这些行为对香港的媒体运作和言论自由造成极度伤害，而且对于香港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对香港的国际商业和金融界，
都造成深远的影响，最终将迫使香港的很多最优秀的人才和精英逃亡，玷污香港的声誉和削弱香港竞争力，结果是持续损害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布林肯说，随着中共接管香港25周年纪念日来临，香港的自由正由于中共加强它的统治而缩减，而由于中共的持续压制，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这个令美国无法恢复香港在1997年7月1号之前享有的有别于大陆其他城市的特别权利。他在声明中强调，由于一个充分运作的公民、法治社会和拥有充分个人自由的社会，是令社会充满活力成长的基石，我们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普京故意打污平民，美专家提三点，说俄军其实很克制。俄罗斯军队轰炸乌克兰医院，躲藏平民的避难设施，令俄罗斯总统普京被批评为屠夫，故意伤害平民。不过美国情报专家提出，俄军较少进行远程打击，远程打击主要锁定军事目标，基辅等市中心未受大规模攻击等三点认为，俄军的攻击相当克制，目前的伤亡人数和破坏比俄军所能发挥的重要少。美媒新闻周刊引述美国情报专家的讲法，指出普京正是采取战略平衡行为，如果普京意图造成更大破坏，要求美国和北约干预的呼声就会越大。另外，如果俄军使出全力，普京可能会发现自己没有出路。专家认为，普京现在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在地面占领更多土地进行谈判，同时亦让乌克兰处于必须谈判的位置。美国国防情报局一名匿名高级分析师表示，同欧洲人、美国人过去看到的情况相比，俄罗斯在乌克兰造成的破坏相当大。不过他强调，这些破坏不应该蒙蔽人们的双眼，对真正发生的事视而不见。他说基辅市中心几乎没有被攻击，而且几乎所有远程打击都是瞄准军事设施。一名匿名退役美国空军军官表示，我们必须理解俄罗斯的实际作为，如果我们只是说服自己说俄罗斯在这里无差别轰炸，或者他的军队无法胜任工作，技术无能而无法造成更多危害，那我们就没有看到真正的冲突。报道指，在分析师的眼中，尽管俄军在乌克兰南部、东部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但俄军实际上在远程攻击方面一直相当克制。例如在开战后24日内，俄军约发动1400次空中打击，发射1000枚飞弹，多数空袭是在战场上空发动，俄军战机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美国专家指，其余5-20%的空中打击瞄准军事设施和军营，另外有一部分空袭摧毁了民间设施，导致无辜平民伤亡。不过同俄军能力相比，死亡和破坏程度仍算低。美国国防情报局分析师说，其实真正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是应该导致比现在俄军所造成的局面要更加严重得多，但这个就是事实，至少显示普京没有刻意攻击平民，或者他意识到他需要限制损害，为谈判预留出路。报道说，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一日，俄军就空袭至少11座乌克兰机场和50座军事防空设施。在这些最初的空袭中，俄军约消耗240件武器，包括166枚飞弹，尽管部分空袭是出动远程轰炸机进行，不过多数都是短程，投掷的亦多数是伊斯坎德尔、托奇卡等短程飞弹。不过同第一日的打击气势相比，开战一个月来，俄军仍未取得任何成果，包括未完全瘫痪乌克兰空军，亦未达成空中优势。 战场外的机场多数还可以运作，几座大城市的机场甚至未成为攻击目标，乌克兰的通讯系统还运作到，俄军亦未持续攻击交通要道或桥梁，以中断乌军的地面防御和补给。这些行动显示俄军的空中飞弹攻击似乎是用来支持地面部队。这名已退役的美国空军官员说，俄罗斯空军有如飞行的火炮，并非独立部队，亦未采取美国在战事中惯用的战略性空中攻击。另一个观察重点是，过去一个月来飞弹命中基辅的次数并不多，只是得十几次。美国专家指，所有的飞弹攻击明显都是朝着军事目标前进。美国防情报局分析师亦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显然俄军不愿空袭基辅市中心。另一个例子是基辅两大国际机场之一的波里斯皮尔机场被俄军轰炸，不过这座机场实际上是军民两用机场，同时亦是乌克兰空军第十五运输联队所在地，其中亦包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逃离嗰阵可能会选择搭乘的总统座机 TU-134 客机。基辅另一座主要民用国际机场朱利亚尼机场以及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两座民用机场都未被攻击。另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官员说，起先他相当不解为什么俄军未对基辅或敖德萨等其他大城市发射更多远程飞弹，或者让远程战机进行更有策略性攻击。他后续透过普京的视角看这场战争，认为普京或者意识到无法占领基辅后改变方向，决定专注在外围地区攻占领土，连结南部区域，以足够的领土换取乌克兰和西方让步。乌军收复基辅机场，全球最大运输机已全毁。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二号说，在俄军陆续从基辅近郊撤离后，乌克兰军已经重新掌控整个基辅地区，而先前遭到俄军入侵的安托诺夫机场在乌军成功收复基辅后，内部的画面亦跟着曝光。除了现场一片残破之外，还可以看到目前唯一一架全世界最大运输机 AN-225 已经被俄军炸毁，机身完全焦黑破损。航空公司说， AN-225 在2月23号晚已准备前往德国，点知隔日俄军突然展开攻势，嚟唔切起飞嘅 AN-225 亦不幸毁于战火之中。欧美对俄制裁影响波及外太空，俄罗斯宣布将终止国际太空站合作。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宣布将终止国际太空站合作，直到西方国家为俄方入侵乌克兰而主导的制裁被解除为止。俄罗斯航太总裁罗戈津二号在俄文推特说，俄方将不再同美国航太总署以及欧洲太空总署在内的伙伴在国际太空站进行合作，并将递交目前计划的完成时间表给克里姆林宫。罗戈津说，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日本的制裁目的在于封杀俄方高科技企业的金融、经济和生产活动。制裁的目的是要消灭俄罗斯经济，让我们的人民陷入绝望和饥饿，迫使我们的国家屈服。很明显，他们将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意图超然若揭。罗戈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相信只有在彻底而无条件取消非法制裁的情况下，国际太空站和其他联合计划伙伴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恢复正常。乌克兰停招国际军团，发言人曝光原因。外媒近日指，乌克兰国际军团因无法提供足够武器以停止募兵，仲声称那些没有实战经验未经训练的新兵帮倒忙。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 乌克兰国际军团发言人话，乌克兰先前广泛招募全球佣兵，点知有啲新兵冇实战经验，而且目前枪支非常缺乏，基于种种因素决定暂缓征兵。加拿大前议员维扎斯涅夫斯基协助乌克兰军团筛选适合人员，他认为冇经验的新兵在前线根本就是一无是处。有些人认为他们会接受快速训练，拿到枪并前往前线，但如果未经训练的人贸然闯入前线，会有各种各样的后果。日前多个国家都传出有热血民众自愿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台湾亦有网民透露要飞去乌克兰加入佣兵行列。不过报道说，大部分热血民众都是非理性决定，抵达乌克兰后先发现同理想有落差，甚至无法获得枪支。为避免战况更严峻，乌克兰当局增加条件选择国际军团成员，特别声明需要有实战经验的佣兵。东航空难，中共求助美国下载黑盒数据。4月2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告诉路透社知，他们正在华府实验室协助中共民航局调查人员下载东航坠毁客机的驾驶舱通话记录器数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是一个独立的美国政府调查机构，负责民用运输事故调查。在美中关系走向对抗的情况下，中方突然将客机失事的重大证据送交美方以获得协助，显得颇不寻常。东航坠毁客机的两个黑盒已经找到多日，官方只是说已经送交北京官方分析和下载数据，但至今未宣布任何进展。4月2号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转述 NTSB 协助中方下载黑盒数据的报道。与此同时，新华社等喉舌亦报道 NTSB 当日派出授权代表和技术顾问，一行七人的工作小组抵达中国，参与东航飞行事故调查。但 NTSB 话俾路透社知，该机构派出的调查小组只系得三个调查人员，目前仲唔清楚佢哋系咪会前往坠机现场，同埋喺中国停留几耐。失事客机嘅制造商美国波音公司人员亦正系前往中国协助调查。网传影片显示，失事客机最后系从高空垂直俯冲坠地，呢种情况非常罕见。事后六媒遵照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的原则，未报道任何有关失事原因的细节，遇难者家属亦被官方严密监控。网络上各种猜测和流言四起，包括驾驶员自杀、飞机因为东航节约营运成本而失收、东航违规自行修理飞机拨差等等。官方在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的情况下一味辟谣，反而激起网民更多猜测。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上海疫情防控点燃民众怒火，男子高嗌打倒共产党，剥掉中共的画皮，大翻译运动官方账户被限制。俄罗斯定下占领乌东最后期限，美官员说普京要在5月9号庆祝胜利。两岸防疫两重天，专家赞台湾让老百姓过正常生活。清明将至，中国代理数目豪哭一次收费过千元。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大陆城市上海疫情严重的背景下，是中共严苛防疫政策带来的更大人道灾难。网络上连日来不断传出因防疫而导致病患无法及时就医而离世的消息，有民众因无法忍受长期封锁隔离，从高楼一跃而下，仲有民众因为封控出现食物危机。这样的惨况及高压之下，上海民众的怒火已被点燃，开始奋起反抗。4月2号 推特上一段热传的影片显示，因无法忍受当局严苛的防疫措施，一名上海男子与防疫人员发生争执，过程中男子愤怒高嗌打倒共产党。影片引发海外网民极大关注，有网民担忧这名男子安全的同时，亦赞赏他的勇气，总算嗌出了灾难的源头，终于有人嗌出来了，星火燎原，上海清醒的人多，一旦到了临界点就能够成势，不打倒共产党，中国人永无宁日。亦有影片显示，有上海民众因为防疫封锁没有食物吃，想要出去买食物，被防疫人员阻拦，警察出动维稳，威胁要捉人，民众将警车围住，一位大爷伸出两只手做被手扣锁住的动作，愤怒地说，反正我都没有饭吃，你们拉啦，拉了我入去我就有饭吃了。影片中有人劝阻围堵的民众，称要理智，一位民众怒斥，真是没得吃了，再有理智对肚饿有什么用，你管这里管那里，你不管我吃。现场人声嘈杂，有网民表示高压煲要爆了。另外还有影片显示，上海方舱医院内被隔离的人开始游行抗议，高嗌还我健康，还我自尊。还令广大民众及网民愤怒的是，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婴幼儿隔离点近日被曝光后，引发各界关注及舆论谴责。在舆论压力下，上海官方对此回应说，场景是医院儿科病房正在调整，并非发生在隔离点。但消息一出，中国网民纷纷愤怒留言，灌爆评论区，怒斥太假了，到现在还在这里讲大话，公信力早就没了，辟谣已经迟了，疫情防控什么妖魔鬼怪都出现了，真是癫了。近期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逐渐形成规模的大翻译运动，因不断将中共官媒及粉红言论原汁原味翻译成多语种展现给世界观看，而被中共污蔑为抹黑中国，大翻译运动官方推特账号日前就更受到限制。亚洲时间4月2号上午，至今年3月初入主推特的大翻译运动官方账号突然被限制，直至被封号，关注者已经超过8万几。据大翻译运动之前在推特介绍，自3月以来，他们将中国区域网的言论翻译为英、法、德、日、韩和阿拉伯等语，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层次、有理据地展现大陆人的言行举止，包括中共官媒的报道。如翻译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网络关于接收、入口、收留乌克兰美女等言论，还翻译中欧班列从咸宁满载41车货物开往莫斯科的新闻，和中共央视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时无效文件，以及央视关于美国是全球抗疫第一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溯源恐怖主义国等言论。这个引发了中共的恐惧，外界发现党媒口径已经陷入混乱，同属人民日报系的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网称小偷小摸的大翻译运动抹黑不到中国，环球时报亦称大翻译运动是敌对势力发动的对华应之战，又称大翻译运动是一场闹剧。对此，一名大翻译志愿者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官方自身经常进行污蔑性报道，而且这些反人类的言论不少都是中共官方控评筛检出来的。另外，中共自身立场存在极大问题，支持入侵者，为入侵者洗地。这一名志愿者说，我没有抹黑他们，我只是翻译了他们讲的话，并表示虽然大翻译官方推特账号被封锁，但他会坚持下去，会继续翻译。尽管目前大翻译账号已被封锁，但众多网民认为大翻译运动正在兴起发展，一时不会终止。有网民表示，大翻译运动的意义在于吊中共的画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大翻译倒下了，更多的还会站起来。 自媒体人曾曾亦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大翻译运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运动，中共很难去打压，因为所有人都是义务的，凭着一颗心做，而且都是匿名在这里做，边个亦都不知道边个。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更多网民加入，力量会很大。他说中共现在真是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候了，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目前俄军正逐步将兵力重新部署至乌克兰东部地区。美国情报官员指出，俄罗斯已经修改战略目标，目前的重点在于控制顿巴斯以及乌东其他地区。有消息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举行胜利阅兵。自俄罗斯发动入侵战争以来，俄军迟迟没有占领乌克兰的中大型城市。 CNN 报道引述美国情报官员就此认为，普京面临展现胜利的压力。目前乌克兰东部是普京最有可能实现胜利目标的地方。根据报道，美国官员声称美方已经接获情报，普京将重点集中在俄罗斯纪念为二战纳粹投降而设立的重要节日，5月9号胜利日这一日，当日会在克里姆林宫前面的红墙举行胜利阅兵，而普京还想同时庆祝对乌克兰行动的胜利。美国情报部门评估，俄罗斯将乌东胜利时间点定在5月有几项因素，包括随着乌克兰升温，地面解冻变软，俄罗斯的地面重型部队将难以展开机动战，这个代表俄军要尽快就位。另外，美方亦都评估普京将在这次特别行动中首次任命总司令，人选可能是一名曾经在乌克兰南部战线指挥而且取得较多进展的将军。中国大陆近来疫情全面再度爆发，中国问题专家、日本曾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对比两岸防疫情况，指出中国疫情失控，多地封城，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台湾成功防疫，令他称赞台湾指挥中心是全世界最成功的防疫团队，基本上保护了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4月1号，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表示，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同病毒搏斗，英国的全面开放和中国的彻底封城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哪一种防疫模式好，无标准答案。不过他认为，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领导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至今为止全世界最成功的防疫团队。赤坂明夫说，1号当日台湾确诊人数突破100人，但社会上并没有很大的恐慌，防疫管控亦没有升级，餐厅、电影等公共设施照常营业。很明显，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调整了防疫政策，放弃清零，选择了和病毒共存，既控制又开放。赤坂明夫亦表示，尽管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亦有过一些判断失误和值得反省的地方，但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冷静应对，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基本上保护了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台湾的外国人，能够在这里过正常的生活，是心存感激的。清明节即将来临，但好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赶回家为逝去的亲人扫墓，好多人发现了这个其中的商机，代理扫墓行业亦应运而生，而代理扫墓的广告亦在中国的网络上逐渐多起来，这个行业所承接的业务亦都越来越五花八门。据中国辽宁省地方媒体《半岛日报》报道，现在有现场开影片直播业务，这一行加收200元人民币，还有不同的套餐业务，例如代斟酒、代聊天、代豪哭，而根据业务能力，例如豪哭的时长、悲惨程度等，喊半个钟头左右，要价可能高达1000元人民币。另外，在中国传统中，有为过世亲人烧纸钱可以令他们在冥界使用的讲法，因此代理扫墓亦就推出不同的超值烧纸套餐，从108元至1990元不等。 清明节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中，清明节需要扫墓祭祀，缅怀祖先，这个不单止有利于亲情孝道，亦可以唤醒家族的共同记忆，并促进家族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不过现在的清明节显然已经变了味。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